啊，我来为大家读新约罗马书3:19-31。我们晓得律法下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的？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隔离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隔离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意向，主啊，在这个教会里边做伟大奇妙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成为一个得胜者，让孩子先成为一个得胜者，主啊，能够带领你的教会，牧养你的教会，成为得胜的教会，主啊，这是你给这个教会，主啊，伟大的意向，主啊，孩子，为这个意向，主啊，来啊，赞美你，主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在你的意向里边，主啊，都是在你的托付里边，在你的蓝图里边，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用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在2012年生命完全不一样，成为一群得胜的人。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门。哎呀，啊，感谢主哈！我越来越觉得，神呼召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教会啊。当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3的时候啊，讲到老底家的教会，当这个教会一群得胜者，是非常伟大的应许，是要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啊，持守这个意向，能够来啊，建造上帝荣耀的教会。所以我最近一直为自己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要让我成为一个得胜者，不仅是一个得救的，而且要成为一个得胜的。我相信神呼召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得胜者的教会，只要你在这个教会里边，神一定会让你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你逃不掉的。弟兄姐妹，神一定要把冠冕戴在你头上。你知道得胜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我们要与主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啊讲罗马书的5啊啊，当我们讲这一讲的时候，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恩典之路。就是当我们看上帝啊怎么样与人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与人接触的方式是用恩典的方式与人接触的。这个是神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读罗马书3:24-25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节圣经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罗马书的3:23-24是罗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哈，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可以发现在罗马书的前面啊，在23:23之前，神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对罪人是何等的愤怒，对罪是何等的愤怒。这个愤怒好像上帝一直愤怒到永远，上帝和罪是永远势不两立的。这个必须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建立一个永远不倒塌的一个根基，就是上帝永远是与罪势不两立的，有上帝在就不可能有罪的立足之点。
上帝一定要在我们的身上把罪完全的打掉。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当这些以色列人把这个金牛犊弄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愤怒。上帝说我要立时之间就把这些人消灭掉，然后摩西在那里代祷，上帝还给摩西一个应许，说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有一个牧师就讲，哎呀，当我听到这个应许的时候，我真希望我是摩西哈，说我的后裔成为大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的罪是何等的厌恶。这个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讲的，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弟兄姐妹，上帝对罪的厌恶是直到永远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理解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有些的做法是那么样的严厉，那个是针对罪。上帝对罪的愤怒是存到永远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当我们讲太多神的爱的时候，许多的人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上帝有的时候是那么样的愤怒对罪人。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上帝对罪的态度。在罗马书三章第二十三节之前，保罗一直在讲到上帝的愤怒，同时也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人对福音的需要。当一个人是在罪中的时候，上帝对他的愤怒，上帝对他的审判，上帝要处死他，那个是存到永远的。人想躲避上帝的愤怒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十字架是神彰显他愤怒的地方，上帝在那里对付了所有的罪，上帝在那里处死了罪人，上帝在那里审判了人类的罪。那个十字架也是人类彰显他罪恶的一个顶峰。所以这个地方你要了解到，一个人要想躲避上帝的愤怒，你只有来到十字架面前，因为神已经在那里审判了罪，已经在那里处死了罪人，已经在那里彰显了他的愤怒。所以当我们了解十字架的这个伟大之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躲避上帝的愤怒只有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一直想跟弟兄姐妹建立一个观念哈，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改教运动之后，在1517年到基本上到1900年差不多，神兴起了许多的仆人，在讲福音的时候，常常会讲到上帝的愤怒。最有名的一篇讲章就是约拿丹。在1700多少年的时候讲了一篇讲章，他说落在上帝愤怒的手中。约拿丹是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所以他写了一篇讲章，他在讲台上哈，就是在读这篇讲章，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他就一个手拄着自己的这个下巴哈，一个手在拿着就在那念。但是当他这么念他的讲章的时候，整个底下的会众啊，就感受到神的同在，好像那个教堂的中间啊，突然裂开一个大口，一个大洞，地狱的火就在那里焚烧，然后在这个洞口的旁边啊，那个泥是非常滑的，许多的人在那里尖叫，感觉到自己好像要滑进地狱的，上帝的愤怒就在那里彰显。许多的人就带着极大的悔改，整个美国带出一个极大的一个复兴来，那是最有名的一篇讲的。到了1900年以后，许多神的仆人开始讲神的爱，希望把人不是下进天堂，希望把人爱进天堂。但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跟弟兄姐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的观念，就是神的慈爱和神的愤怒，神的公义是并行的，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够分开的。当我们分开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圣经里面对上帝许多的启示，你没有办法理解的。有很多的例子是这样的，你看啊，美国有一个牧师叫 Chuck Smith， 我以前常常讲到他。 Chuck Smith 是一个常常强调上帝慈爱的人。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他儿子的身上，他儿子在听他父亲讲了许多神的慈爱了以后，后来他自己做了牧师以后，他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上帝要造一个地狱。
他非常痛苦，后来他没有办法做牧师了，他就辞职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了解上帝对罪的那种愤怒，那是直到永远，是永恒的震怒，你才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要造地狱，你才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那么严厉的对付罪，你才能够明白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上帝为什么在你身上有那么多的管教，那是要把你身上的罪恶全部做掉。昨天哈，我与这个莉莉的先生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突然我就跟他讲，我说哈，我说一个基督徒成熟和不成熟有一个分界点。这莉莉先生就说，哦，真的吗？很想听哈。我说这个分界点在哪里？这个分界点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会走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走到一个 point 哈，在那个 point 你会发现你走不下去了，除非你 submit your will under God's will，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除非你的生命在那一刻里边，上帝和你的生命展开极大的交战，在那一刻里边，一个生命开始，在那一刻里边，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产生了对上帝的降服。这是许多基督徒的生命里边都会经历的一个 point。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属灵生命会不会进入到成熟，就看你在那个 point， 上帝会把你逼到一个角落，在那个角落里边，你会想到你是不是这一生开始要降服在上帝的手中，你的意志开始降服在上帝的手中，那个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一个谦卑的一个生命的开始。上帝一生都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一直在做一个伟大的奇妙的征战，每一个罪人都是自立为神的，每一个罪人都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每一个罪人都是这一生做自己的主的，但是上帝让你成为他的儿女以后，在你的生命里面要做一件伟大奇妙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会把你逼到一个角落里面，有一天你必须你的生命要 100% 的降服在上帝的手中，你要 submit your will under God's will，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的各个角落你必须要降服下来。你知道当一个人开始降服上帝的时候，在他的生命里面开始结出这个谦卑的果子来，你可以看到在他的生命里面开始有一种特别的一种生命，这是很奇妙的。这个其实这一段哈，应该是挪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去讲的，你知道还没到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我很有感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基督徒有一天你会到一个地步，你是不是要降服在他的手中？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不知道做了多少件事情，最后我没有办法，我说主啊，我的力量真的是不够你的力量，我打不过你，我输了， I surrender， 你知道吗？这个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征战，你降服吗？你是在追求你人生的梦想、目标、志气，那些东西是你的神，还是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是神？谁是真正的神？上帝永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这些，为什么做？这个就是带来上帝对罪恶的恨恶，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是有形的偶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无形的偶像，上帝一定要把这些无形的偶像打掉的，他必须要成为你生命里边的真神。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在追求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在追求自己的计划，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在追求自我的实现成就，那些东西就是你生命里面神一定要干掉他们的，一定的，这个征战是永不止息的，除非有一天你真的是服下来了，降服在上帝的手中。其实神给我异象的时候，关于神州教会的异象的时候，我觉得我生命里面是有降服的。大家都知道哈，我这个人对钱呢还好，
就是对这个出名很有兴趣，你知道？因为做钢琴家做太久了，就总是想出名。somehow就是这种罪恶哈，在生命里面时不时就暴露出来，你知道？哎，都任何时候他都会暴露出来的。啊，以前做钢琴家想成为大钢琴家，后来呢，做传道也想成为一个大传道。这种生命里边是非常非常多，但是上帝把一个意象赐给我的时候，上帝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得胜者的教会的，你知道，在我的生命里边，我必须要持守这个意象，因为这是上帝的主权。你必须要降服在上帝的手中，你必须要执行上帝的计划，你必须要按上帝的旨意来行事。这个是一个人在上帝的手中那个降服，你才会成为器皿。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一直要学习，要学习降服。这个就是神为什么那么恨恶罪恶，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这个罪的东西，这个偶像的东西，假神的东西全部都打掉。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许多的这样的东西，这是神要打掉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罗马书的3:23之前，保罗一直在讲到福音的需要，讲到人类的罪恶，讲到上帝的震怒，讲到永恒的审判。但是到了3:23以后，突然是一个总结。3:23讲到什么？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是不在罪恶的权柄之下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每一个人都在走向灭亡，每一个人都要被上帝审判。这个三个结论是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的，如果你没有记住这三个结论，你发现你传福音是没有力量的。我们传福音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弟兄姐妹，你信主，哎呀，你就可能不跟你老婆吵架了，后来发现他信主又跟老婆吵得更厉害，他就不信了，对不对？哎呀，说你信主，哎呀，上帝保佑你。后来发现他信主了以后，工作还是没找到，哎，他就不信了。不是这样的，你知道传福音不是？当你看读罗马书的时候，你真的要发现，每一个人都是在罪恶的之下，上帝对罪恶是何等的愤怒，每一个人都是在走向灭亡。除非你来到上帝的十字架的救赎面前。这个是永恒和永死的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我们不是在信一个宗教，我们不是在信一个道理。你会发现，这个是保罗在3:23对整个的人类做了一个总结：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不在罪恶的权柄之下，没有一个人是不在上帝的愤怒的审判之下，没有一个人是不走向灭亡的。这个就是你为什么需要福音。弟兄姐妹，你需要福音，福音是救你的命的。福音不仅是让你的家庭变好，福音不仅仅是让你得到一些祝福，福音是救你的命的，是永死和永生的问题。这是非常非常 critical， 这是非常严酷的。在这里到了第24开始一个新的，我们再来读罗马书第23、24，这非常宝贵的两节圣经，非常重要的两节圣经，这个是整个人类的一个转折点。这讲什么？他说世人都犯了罪，只要你是人，你就在罪恶的权柄之下，你就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你就在走向灭亡。灭亡地狱是你未来的前途。这个是整个罗马书对整个人类的一个定论。我们都在走向灭亡，但是到了第24的时候，整个展开，他说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哇，这是多么伟大的地方，多么伟大。这是整个人类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接受我们应该被审判、处死、鞭打、羞辱，所有的刑罚，因为他的代赎，因为他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了。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宣告，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回去以后哈，这个星期大家好好默想罗马书第三章23节到24节，好好想一想，当你走出这个教堂的时候，你看到所有世界上的人，上帝已经给他们有一个结论，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每一个人都是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每一个人都是奔向灭亡，除非他来到了3章第24节，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上帝已经给我们设立好了一个伟大的救赎，恩典的救赎，白白的救恩，奇妙的救赎。接着到了第25节的时候，就开始讲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恩典，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救赎，怎么样能够进入到上帝白白的祝福里边去。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但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救赎的路是一条恩典的路。弟兄姐妹，救赎的路是一条恩典的路。我想为大家建立一个观念，是从圣经罗马书里边来建立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到了第24节的时候，你看第一个字是什么？如今却蒙神的什么？恩典。这个字是非常宝贵的。你可以看到，当上帝开始救赎的时候，第一个字出现的就是恩典，恩典。所以被救赎是恩典，大家永远要记住，我们和神的那个和好，和神的恢复，和神的爱的关系，和神的天父和孩子的关系，和神一切祝福的关系是恩典。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oint。 我们在讲恩典之前哈，我们先要大家要想一想什么是恩典。我们从罗马书来讲，用一个方式，就是什么不是恩典。最后我们来讲什么是恩典。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哈，3章第19节，我来为大家读。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和恩典对称的，或者是对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字，第一个字我要为大家讲的就是律法这个字。在这里经文怎么说？他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弟兄姐妹，先要建立一个观念，律法不是让你得到上帝的恩典，律法不能够救赎你，律法不能够带给你神的真正的一切的恩惠，律法不能够改变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律法的目的是要叫人之罪。然后第二个律法的观念是什么？他说第二节怎么说？他说凡有血气的怎么说？大家读一下，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的。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弟兄姐妹，当我们来认识救恩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要抛开的，第一件事情你要从你的脑海里边永远驱除的，就是律法。你不要想到靠律法能够得到上帝的救赎，这个在圣经里面给你已经画了一个永远的一个句号。 No， 你永远不要想到你可以靠律法来得到上帝的恩惠，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而且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没有。 命里面已经给所有的人类下了一个结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没有一个人，因为律法就是让你知道你是罪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还想靠律法得救的，你们有举一下手。可能我讲完以后也不敢举手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错误的道路，因为圣经里边早已经跟你说，没有人可以靠律法称义的。律法本是叫人治罪，所以你要进入上帝的恩典，第一件事情在生命里面要打掉律法。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看三章最后一节的时候，你看到什么？31节的时候，我们来读一下31节。他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得救，因为律法本是让人知罪。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没有人。但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有上帝生命的，上帝有一天要让你的生命可以活出律法的精义来。旧约里边活不出来的东西，在新约里边应该是可以活得出来的，弟兄姐妹。上帝伟大的工作要建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可以活出上帝荣耀的样式来，这个就是最伟大的一个救赎。救赎还不仅仅是让你上天堂，救赎是上帝要把他的生命样式做在你的生命里边，有一天你在地上可以活出天上的样式来，这个是救赎的全部，这是非常伟大的救赎。在你的生命里边，你可以活出律法的精义来。你看好，在我信主之前，我昨天还给人做见证哈。我第一次在美国，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在 Cleveland 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是一个音乐学院的一个姐妹邀请我去的。那时候我还没有得救，哇，他邀请我去教会，我觉得这女孩子真是对我有意思，可能哈。你知道，他开车带我去教会，我对他是又搂又抱，哎呦，觉得真是意思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你知道，那个女孩子也真够勇敢的，还邀请我去好几次，你知道，就这样的一个罪人，但是在上帝的恩典里边，我在想，我犯过的许多的罪，可能啊，真是。在上帝的恩典里边，你知道每一天生命的更新改变，生命的更新。现在不要说去什么这个这样，哇，你知道想不好的思想，上帝都会对付你。这个就是活出律法的精义来，你知道吗？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做多少伟大奇妙的工作，有一天让我们真是在地上活出天上的样式来，那是神眼中的宝贵啊！这是多么伟大的救赎，弟兄姐妹。所以我要为弟兄姐妹打掉一个字，没有人可以靠律法得救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没有一个人靠着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没有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保罗，神已经借着保罗在整个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从古到今，从亚当到最后一个人，没有一个 period 能够靠着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的。每一个人，你只要进到律法的行业里边，你就是一个罪人，上帝永远用律法来定你的罪。但是当我们的生命被救赎以后，当我们进入到上帝的恩典以后，当我们的生命重生以后，当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大能里面改变改变又改变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天在你的生命里面会活出律法的精义来。你会发现你跟律法哈，律法没有东西是 against you。 我曾经有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哈，高速公路上限速是65迈，对不对？我们有多少人是没有超过65迈的？每一个人都超过。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哈，有一次他的一个在一个 stop sign 那边，这个呢被抓住，他
你知道神学院长那个特瘦，来过我们教会啊，特别属灵，你知道，我每次一看见他都害怕，你知道，我老怕他问陈晓你有罪吗？哎，你知道他真的是，他一走过来那个特瘦，那感觉我一看见他我就想哭，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想认罪的那种感觉，你知道，真的真的，他太属灵了，你知道，但是他被他 stop sign 没有停好，警察抓他，他不知道脑子当时在想什么事呢，是不是想着讲道的事儿？然后他就觉得，他说警察太冤枉了。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守规矩的人，我只有这一次我在想事情被抓到了，你就被你抓到了。你知道那警察怎么说的？照我们的统计，一个人违规1000次才抓到一次，啊！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律法。当然，highway 上限速65，第一个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开多少快，多快，对不对？第二件事情，你可以发现每一个人都是超速的，没有一个人没有超速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按照美国的交通法来说，你是罪人，除非你不开车。但是你坐在别人车上，他开得很快，你跟着一起犯法，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在美国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违规过交通法则的。所以这个法，你可以看到上帝立一个法，就是要叫人知罪，让我们非常清楚知道，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到了新约，你知道那个律法的经义，当主耶稣讲的时候，他说你也许没有违规，但是你心里边想违规，你想开到70迈，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已经触犯律法了。他就指着犹太人说，你也许没有犯奸淫，但是你心里面看到一个女人有淫念的时候，你在心里面已经与她犯了奸淫。上帝不仅明察我们的行为，上帝还明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动机，我们里边所有里边一切的东西。因为罪恶的行为是从我们心灵的腐败，心灵的败坏开始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没有 No。 所以律法永远是死路一条。当我们讲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要把律法抛过去。所以律法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人知罪，第二件事情，没有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可以得救的。所以当我们这么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是要人来守住清规戒律的。神在这里已经永远的宣告了，一个人得救不是因行律法，行律法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很多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在改教运动的时候，1517年马丁路德要改教。马丁路德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天主教徒，我只能这么讲哈。因为马丁路德对罪非常非常的敏感，按照罗马天主教的一些东西的话，就是说你一定要常常的去赎自己的罪的。所以马丁路德每一分钟都感觉到自己是有罪的。当马丁路德做这个神父的时候，常常是穿着一个单衣在德国那个雪地里边，你知道那个是多么寒冷，他赤着脚在那里行走，他觉得自己罪恶太深，他在那里行走呢，他又苦待己身，然后常常会有不好的念头出来，然后他就用一个鞭子来抽打自己，然后晚上呢，常常是就穿一个很单的衣服睡在这个房子里面，也不生火，每一天呢就吃2片面包，这个面包哈，喝一碗清汤。人家看见马丁路德的时候，都以为这个看见一个骷髅，你知道哈？常常在那个修道院里边，哇，穿那个袍子，真的非常非常的。每一次他都去院长那边告解，他说：“院长，我今天又犯了罪了。”哇，那个院长搞得后来院长都烦了，你知道？马丁路德，你不要再来了，你这种小罪可以了，你知道？这院长就跟他这么讲，他说：“你这个小罪，哎呀，在我看这么……”当院长这么讲的时候，马丁路德就更有罪恶感了。 他说他你看又把院长给得罪了，他又巴得院长，他更有罪恶感，回去更继续认罪，说主啊，你看我是这么一个不顺服的人。你看，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守律法，他守清规戒律，他没有办法真正经历那种得救的平安和喜乐，他进入不到上帝的恩典里面去，他发现他不停的生命里面有这个罪恶的污秽涌出来，他虽然表面上不行，但是那个心思意念里边不停息的这种东西。有一天他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他读到义人并因信得生的时候，突然上帝在他的心中大点起一把这个启示的火焰，他真正第一次明白，一个人蒙上帝的喜悦，你是没有办法靠守律法进入到上帝的恩典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律法没有一个人行律法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没有。当马丁路德真正明白义人并因信得生的时候，你知道他借着上，他看到了上帝的恩典，看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他所有罪的时候，他进入到上帝的恩典里边，那个赦罪的平安喜乐，那个天上的喜乐满足，天上永生生命的那个应许就进到他的心里边来了。弟兄姐妹，这个是多么奇妙的一个救赎，这个是改教运动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石柱，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历史里面有多少的人都想走这条道路，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得通的，因为圣经里面已经永久的永恒的向这个定论已经画上了句号。 Period， 律法本是叫你知罪，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希望弟兄姐妹这两句话永远记住，永远记住，永远记住，这是非常宝贵的。罗马书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宝贵的，真是非常宝贵的。当你读到第三章二十三节，然后到了第二十四节的时候，然后就到了三章第三十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救赎一步一步的建造起来。我们怎么样在律法面前被定罪？我们怎么样在靠律法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我们怎么样靠着信心进入到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怎么样被建造？怎么样被生命给更新改变？有一天我们恩典让我们进入到坚固律法的一个境界和生命里面去。哇，这个是上帝伟大奇妙的救赎，非常宝贵。所以我们要了解，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得救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永远不可能。但是当你进入到上帝的恩典，当你重生了，当你的生命被更新改变，当神的恩典在你里面不断的做工，不断的做工，有一天你会活出上帝的荣耀的样式，就是活出律法的一切的精义美善，上帝荣耀的样式来。我们还有很多的字哈，这个可能要慢慢的讲，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大家回去以后好好的把这几节经文背下来，也让我们在生命里边抓住上帝的应许，进入到上帝伟大奇妙的恩典里边，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最后我们有首诗歌哈。我们先每一个弟兄姐妹先低头祷告，好不好？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的生命真的是充满在这个教会里边，主啊，让这个教会 按照你的心意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主啊，这是你对神州宣教教会伟大的意向。主啊，每一个进到这个教会里边的人都要成为得胜者。主啊，每一个在这里认识你的人都要成为真正得救、真正得胜的人。主啊，主啊，这是你对神州教会伟大的呼召、伟大的意向。主啊，盼望我们主啊能够在你面前持守这个意向。主啊，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一起来唱恩典之。